好，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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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天台四教一记教观纲中何说？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请放掌啊。这个我们上一堂课呢，就对这个我们进修法师呢所说的这个他告诉我们有足他的他的一个解释方式啊，好，他的解释方式呢，来怎么样让我们了解说他认知的法无我是怎么看的。他有个结论，就是但是因法起灭，无人无我，无人我就是无人无我了哈，它是顿号，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命，虽有法起，意识颠倒，好，就是这个有这都所谓的法的起灭啊，那个法呢，就是四因，想因跟想因跟行因，哦，啊想就是观察的概念。观察概念，你对整个宇宙的观察，啊，这包含你对生活中周边的观察，都就叫观察。因为观察而存在，存在感而有存在感，没有观察就没有存在感。啊，我们的认为自认为的我执，都是从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肉体，以及我跟外在的关系，以及我观察得到外在的东西这几个条件来认知有我的。那离开这些认知。你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我，甚至于就没有一个存在感，啊，所以存在感一定是跟外在有互动，然后再来观察你自己的身心，有一个身心状态，啊，这个身心状态你认知那叫做我，特别是什么概念？特别是当你能够自认为你能够操控它的时候，你就说那是我，比如说念头你在操控它，比如说肉体你在操作它，那这些肉体跟念头的整合，你把它组合成，那叫做我。而那个我呢，就拿起镜子来往内照的时候，就说：“哎，这不就是镜子那个家伙吗？那个就是我，是这样，这样在认知我的。所以没有了这些观察跟这些观察的执着，那个我是不可得的。所以我不是一个天生存在的东西，是一个组合出来，从观察之后组合出来的东西。”那既然这样子的话，依于我而升起的烦恼呢，当然就是观察出来所集合出了，所集合出了出来的结论。比如说，因为我已经观察出来，然后自认为有个我了，这时候有一个人冲着我来讲话，那讲起话来不舒服，那个不舒服就是因为与你的预计无关，或者相反，或者有抗衡，那使得你觉得就不舒服。这个不舒服感觉就生嗔贪等等，就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就是产生了什么？产生了一个烦恼跟业。那说如果纯生理的反应呢？那难道那不就是我吗？比如说胃饿，那这个饿我又不是我去观察出来，他就在那里饿啊。那不就是我咩？不是的，恶本身也是一个观察的结果。好，因为这个恶，你去观察，所以它耗费能量。耗费能量的时候呢，能观察这个机器呢，它一定是护机器嘛。你不要想着它机器，它去需要能量再来支撑呢。啊，这时候当它没有能量的时候，它就往外呼求啊，给我能量，给我能量。这时候给我能量，因为你对他做观察，对他的呼求做观察， 然后你就回应于他说，哦，那是我在恶，因为你还本来就有一个我的观念在你，你就观察那个，那他在呼唤你恶啊，这个时候你就说，哦，我在恶了，那我在恶，你就什么产生一个什么想法，我要找东西吃，那如果没给你东西吃呢，你就生气，正在吃东西呢，你就迷惑，你就全然投入，就这样。那这个时候啊，为了要吃东西呢，我可以去骗去抢，如果做坏的话是这样啊，不能我就去赚啊，赚我就要想办法赚啊，所以我就要去上班，怎么怎么这些事情就去做了，都在为那个肉体的呼唤，然后你就要为他做。我刚刚讲肉体，那情感呢，一样，也一样。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对肉体的饥饿是不可能超越的，所以我得屈服于他，所以我去找吃的。那同样的感情的召唤呢，哦，我也得屈服于他，所以我就什么呀，为爱走深海，不净观出现。我们太自认为这个饥饿是理所当然，我得面对。同样的，我对情感人际的饥饿也是理所当然，我该面对。所以举凡跟这两件大前提有违的，我都生气；举凡能够帮助我对这两件事情解决的，我都包容，我都要做。啊，所以就形成社会关系了，对不对？政府让我不能赚钱，我骂政府；谁阻挠我去爱，我就骂他。我甚至不惜跟我爹我娘断除关系，我甚至不惜犯戒律，因为这是我爱的。你看，宇宙之间的事情就这么核心，怎么说都在这里。所以你看看，观法无我，可以咚咚跳回来观身不净，可以观心无常，可以观受思苦，所以就说总念处就是这个概念了。内心呼唤的饥饿，那就是受嘛，你接受了这个受嘛，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受是什么？观受是苦啊，啊苦你就要怎么样？要去解决它呀，啊想解决它你就找吃的嘛。那情感饥饿，我就找情感人际嘛，夫妻吵架、父子吵架、朋友吵架，都是情感饥饿，或者情感这个不叫饥饿，或者叫做吃错药，或者吃不好。那我就换吃好的，很饥饿了，就带你去吃路边摊，而且还吃得很差的，你还是吃啊，但是那价那酸，边吃边骂，是为什么不好吃？人际也是这样，饥饿的是人际，那我要去找一个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无论是哪一类，顺我就是执着，不顺我就对抗，这不就是人生吗？小小在你自己的这个一念情绪，大大在国际之间都是这样啊。你俄乌战争不过就是两个男人的战争嘛，对不对？对不对？谁？普丁跟谁？才不是嘞，拜登。你们根本就是跟拜登两个男人的战争，就是那两个嘛，是不是这样子啊？啊，他们彼此拉帮结派嘛。就这样啊，倒霉的是我们，那个扫的红台尾，我们就扫到台风尾嘛，啊，就这样而已啊，对不对？泽伦斯基怎么样？泽伦斯基是刚好被选上的什么？被选上的代理战争者，这样而已啊，哦，没保票，老大没保票，保啊，穷啊，是这样子啦，老大要挺我，别怕啦，我会找其他老小的帮你忙啦，所以英国就跳出来，法国跳出来了嘛，是不是这样啊？就这个，就两个男人的战争而已啊，不然怎样？那全世界在发烧，对不对？啊，那电视节目在狂谈不已，然后我们这些观众也怎么样？每天怎么样？滑手机看有什么新东西，这样，然后全世界在玩这种事情，你们这是很荒唐哎。所以想一想，只有极乐世界是真的。但是呢，他们的荒唐却是我们的资粮。我们要度众生，就是要度这些人了。他不荒唐，我们就没有众生可度了，你懂吗？啊，你也不需要离开远离娑婆世界，因为娑婆世界都很正常，你干嘛离开？就是他们搞得很荒唐，你才怎么样？谢谢，就是你们帮我忙。 是这样，我才能行菩萨道，我才能够从中看到的错误而升起悲悯，升起悲悯呢、啊？我们并没有升起调侃，或者轻视，或者笑拜登，或者笑哪一国，或者笑谁？我们没有，我们事实上要悲悯那战争所受苦的人类，但是不是真的去生气？悲有的人悲悯当中带着恨意，你懂吗？是谁？是谁让这些人痛苦的？王八蛋，都是你们！这是世间人，看起来悲悯，他带着仇恨做基础。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佛教徒不是这样。佛教说是啊，就是一场混乱的什么呢？混乱的这个因法起念，妄认人我，就这样，是不是这样？这是因法，这是因法，哪一种因？是因啊，不，想因跟行因，他想错了，观察错了，那起了错误的情绪，他也错，两个一起错，就对起来，因为什么？各自执着、啊。美国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永远死咬着什么？俄罗斯是想象中的敌人，永远是这样。欧洲也是，欧洲最近他改口，啊、哦，说到一些对岸中国大陆的事情。在这之前他都是一直认为俄罗斯才是潜在敌人，那俄罗斯也很奇怪，他就是跟整个欧洲融不起来，是这样，那就会出现普丁这种人出现、哦、那这就是什么，你看怨憎会不就出现了吗？佛陀讲的怨憎会不就这样吗？所以我们看的是悲悯，但也没办法，悲悯归悲悯，他也会扫到我们，那我们就得认了。为什么？那我们跟他们有共业，这第一种。第二种，你要想行菩萨道，你一定会再来，这就是火宅，你一定会再来的。无论你到极乐世界还是怎么样，你都会回入娑婆再来。极乐世界不是让你一路成佛去的了，是要再回入娑婆用的呀。你不来，阿弥陀佛也会把你踹下来。为什么？你到他那里是什么呀？暂时拿学位，真正要完成事业，就是成佛的事，就是修佛法的事业，是要到娑婆世界去的。那你就好像是到学校去读博士，然后就赖在那里不走了，不是的，校长要你毕业走人，要你毕业走人，你得到社会上去干事。但听懂吗？哦，是这样，所以应该看待世界是这个样子。我只是说，世界慢慢从你自己看，你就看到世界的长相是怎样。但倒过来，你又应该要对世界什么看法？那是大圣应有的看法。声闻圣当然有他的看法，他看法就是远离，完全是因，完全是因法起灭。他就看到这个事情，因法起灭，因法起灭这件事情而已。所以他就看到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他看完到这里，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无可恋，第四个无，第五个无就是无可恋。但是佛大圣佛法呢，是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命，无寿命。可是呢，却是如幻的有，因为有我，凡夫因为有我而在那里争人我，因为有人而在那里自我我执，因为有众生而在那里斗争，因为有误认为有寿命，所以在那里争什么呢？争价值，争真实，争基于历史的文化的自我感，我是一个悠久文化的民族，我有怎样怎样的悠久文化，那个就是寿命相，时间上所建立的自我感，这些。那人缘这些是想什么想法呢？我跟你那么久了，为什么你这样对我？这也是寿者相，就寿命相，时间感。是这些，那这些人与人、国与国就会怎么样？就会痛苦。那我们说那是如幻，但他就是因为这样而痛苦。凡声闻乘说，哦，那是那样不可得，所以我呢要出离他，我要证得他不可得，那我完成了。这是声闻人。大圣人是，哦，是的，众生都这样，虽然我也这样，不过这些众生这样根本就虚幻生死啊，没不是这样子的呀，那怎么办？我赶快就让他知道，让大家知道不是这样，让他们处理， 因为它也是假的，我干嘛处理？梦中的火灾，我不用真正出火灾啊，我只要醒来就可以。但是梦中还那么多人，那还在虚受做梦，我应该叫醒他们。这些人都在做梦，在真理当中做梦，所以你看看，你他正在睡觉哦，他正在睡觉哦，然后他在喊啊，全身冒汗啊，嘶吼啊，痛苦啊，惊吓，那个眼神都惊吓，你该怎么办？把他叫醒，把他摇醒。电影演这样子，他说啊，他不能醒，因为他进入到很深层的电子做梦状态当中，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你要在进入梦中去把他叫醒。电影有时候会这样演，那我们也可以拿他这样看，他说你基本上半醒半睡状态，可是你看到这个众生就在这梦中，就在睡觉，睡成这个样，他在那做梦啊，恐惧啊，怎样子？那你要叫醒他。大圣是这个概念。所以大圣并不是否定声闻圣他所看到那个状态，可是他进一步的看到说，那本身也是假。你认为痛苦的事情，这也是假的，也是假。不过话说回来了，等到你自己，我们大圣人还是凡夫出身的啦，哈。你真正面对的时候，你还是会苦哦，因为你也在梦中啊，所以你还会苦。但是你有个观念，你知道这个苦也是如幻，我甘之。不敢说甘之如饴啊，但是我知道，即便我这么样痛苦，我不后悔，因为我知道，我就是凡夫，我出不来。但观念当中我知道它是假的，观念中我知道假。你一再的听，一再的听，一再的听，你就会听出来说那是假的，就是你会不是听出来，你就会，应该这样，念住它是假的，念住。就是正念住在这件事情上，念着是假的。换句话说，突然间有人在骂你，那你是凡夫，你一定痛苦啊！嚯，既然为什么这样骂我？为什么一天到晚在盯我？哇，痛苦吧？是的。然后接着第二个念头说：“哎，我凡夫啊，误认这个事情是苦的，算了，苦就苦吧。那求三宝加倍，求观音菩萨慈悲。我在苦当中，我明知它是假的，但是还是会认为苦嘞啊，扣啊，我没安怎，没什么样啊。”继续求忏悔，所以苦吧苦，可是不认真，不认为他是真的。但不认真，他真的，他真的，他不苦了，就因此不苦了吗？没有，苦得很。这个有古德做给我们看啊，我的法师公那一辈，谁呀？在香港原籍的这个定西长老。他的茅棚叫做什么茅棚？我还去过，啊，那他的墓也在那里，他的墓碑也在那里，那就让人敬仰了啊。他晚年在那个香港的那个都是属于大屿山那一带的哈，那里因为香港发展最低度，而且是在山里头。所以其实都还看的香港，你不要老是看那个电影情节的那个地方，好像都是弹丸之地。那个是他的香港的本来的地方。那往北有个新界，啊，有个大屿山那个部分，那个是后来英国再次租界的，那个就是山林了，啊，我们海公和尚也在那里有个小茅棚，啊，小茅棚，真的是在山里哦，车子就像我们台湾看到那个深山的意思一样，哦，那个地方当然不大，但是就是山。那我们的长老呢？啊，说错了，他不在那个地方。那他在香港靠山的地方，但不在大屿山那边，但也是有山，香港还是有山的。那在那个地方呢，我名字忘记怎么讲了哈。距离这个什么什么金色，有一个金色是那个啊，这个天台中有的那金色哈。名字一直忘记了。那个金色的旁边也是走山路进去，我当时去的就是那在那个地方呢，他就是他的墓在那里。那当年的弟子啊，有做一段小记录，记录什么？记录说他后来晚年的时候呢，好像有病。那有病的时候呢，那个病好像跟呼吸器官有关，所以他会很难呼，相对难呼吸，会痛， 啊，会这样，好像是跟口腔有关，他就会痛，啊痛他就会，他就会啊，他就呻吟，呻吟的时候呢，他的弟子侍者弟子、啊，就跟他，因为他也很紧张啊，然后人家是个大长老啊，可是对弟子来讲的话，你就是我师父嘛，啊师父应该要有那个。像古人这样坐脱力王很自在的样子嘛、啊、怎么会在那哀嚎呢？怎么会在那呻吟呢？他就跟他讲，就说：“师父啊，这个观你要观空啊，那病是假的啦。”意思说：“师父，你不要再哀嚎了，这样我跳了后，我也会怕哦。啊，再觉得这样师父会不会太失态了一点？这样，就这就有一次哈、哦，我做善功的侍者。”那是在家侍者啦，不是很正规啦哈。那有一次有个居士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居士还是不要进那个什么，进那个人家长老的房间好。但老人家慈悲嘛，就叫他进来，不知道拿什么东西、啊。他拿那个东西才几秒钟，他眼睛就乱瞄。他出来的时候，他看到禅宫桌子上面有一些药瓶子、药罐子。他出来，我也是在家居士嘛，他就问我说：“哎、欸，老人家，师父这么有道德，怎么屋子里那么多药啊？”我说：“你是什么意思啊？有道德就有道德，你还加上为什么那么多药？那、啊、你觉得怎么样？有道德就不会生病是不是？”我那时候在大学三年级还是四年级，我就很不爽。我说：“你这样是什么经营？”我就骂他，啊，他就不敢说。我说：“你有没有错啊？你进屋子里头才三秒钟哎，你瞄那么多吗？你看那么多吗？谁叫你看的？”我就把禅宫骂我那一套拿来骂他，是这样，他就、就算了这样子、啊。我在想，我当然不能倒禅宫的架子，你居然敢怀疑我的长老，你别被功能孤啊，你乒乓嘞，是那种想法。年轻人就是这样嘛，护主心切。果然那家伙后来看到我都不太甩我，是这样的，觉得我凭什么骂他这样？我是老居士耶，我看我行给路比你家，我家给米比你家给盐卡多，行给路比行给桥比你行给路卡多，倚老卖老那种态度啊，我才不甩他呢。然后就这样子了 ，OK。后来我就知道了，我原来这些居士脑袋是在想这种事。换句话说，以后我生病，我也不要让他知道、啊，你懂意思吗？哦，原来脑袋瓜子都在想这种的。你看他那边恭敬顶礼师父、供养师父，才不是嘞！他在那边称你称斤称两的，那个禅功他都敢称，你看看实在要命，那颠倒嘛，是不是这样子啊？啊，生病有过去的业力啊，你要知道，你看那个维摩诘居士他自己说：“众生有病，故我有病。”是不是这样？他带你也不能说他带众生受苦啦，也不一定。但是呢，他就是什么，在共众生共业当中，他实现的就是众生共业的样子。释迦佛如果说都是像无敌铁金刚这样，谁敢跟他出家呀？那只有他才能像无敌铁金刚啊！我是肉身呢、啊，我怎么能跟他修？释迦佛就像一个肉身的样子，所以他临入灭的时候他会生病。你要不要说释迦佛怎么那么差？他怎么会得胃病呢？他怎么落晒呢？释迦佛还有风湿嘞。有时候阿难那谁还帮他按摩推身体嘞，是这样子。我现在这种时代，我们不敢让人家推身体，因为我不知道那个男的，但是他性倾向是哪一种，我也搞不太清楚，所以算了。就那个时候是这样，所以弟子们会对他按摩的，会这样。OK， 好，那就想我讲回来，讲到那个定西和尚，定西和尚他侍者就很紧张啊，就是师父，你不要再哀嚎了。哦，这个要起观空，换弟子再教师父了，要观空啦，这个病是如幻空的啦。那师父又怎么讲？讲一句很典型的话，对啦，病是空的啦，痛是真的，痛是真的。他就这样反，马上就返回给他了。其实可见定西和尚头脑很清楚，他是在呻吟当中展现出那个什么如幻的病相。本来，病痛呻吟会比较舒服一点，这是一定的，因为它就舒缓了那个气嘛，它不要憋在那会生病的，会憋出病来的，所以它会展现出那种痛这样子。我母亲生病，后来那个水灌到这里来了，就腹水灌到这里来，也是一样，她要用喘的啊，我说老婆子，你喜欢哪里也喘，你为什么你会喘？ 你不念佛吗？你有没有忘记念佛？我是这样问他，我没有叫他不要喘。我说你怎么会用喘的呢？你没有念佛。他说不是，他说我的腹水已经胀到肺部，没办法这样，不能呼吸了。我一听了，心如绞痛啊，有这么恐怖？后来呢，他就慢慢调到水排掉，那是后话了，我不提。那定西和尚就这样子，那他就跟他讲一句话：是啊。病是假的、啊、但痛是真的。什么样？如幻有如幻的作用啊，但病是缘起性的，它不是真正有病。智者大师他在临入灭前，他居然还被邀请去演讲。你看看，那慧思大师他的师父就说了，他说啊，恭敬请讲啊，那都是那都是来讨债的，就对了，要好好的抉择。结果呢，作为徒弟的智者大师有没有抉择？看起来没有。他在老年的时候，他在60岁，就我们这个岁数的时候，他就入灭了，实在太快了。但是他因缘如此，那怎么入灭呢？他其实身体已经不好了，我猜。但是呢，弟子们不知道，他的外面的在家弟子也不知道，频频修书，就写信了。现在叫做写 line 了，那写信给他，给我们智者大师说，请他下山讲经说法。智者大师一生讲经说法也苦修，哈，这是没问题。他可能没让人家知道，他还是勉强出发。结果呢，你知道吗？他的车子，他是坐在马车上，那车子拉到山下而已。现在上天台山，现在上国清寺，你从大马路进去，大概开进去的话，大概就是30-40分钟。看你从哪里开了，大概就到那个山门口。古代刚好相反，他进山的地方事实上是从新昌那里的大佛寺那里上去的。他的下山下来呢，是绕了一个大圈，从万年寺那边下来。哦，不是高明寺，万年寺那边绕过高明寺这样下来，他是绕了一个圈这样下来。那真正的山路是在那边。所以他下来大概也绕了一大堆一大圈山路，这样下来，下到了这个新昌大佛前面，就在半路圆寂。他观着大佛，念南无大圣妙法莲华经，入灭。啊，入灭身体当然是不坏了。后来专刚不坏，每年还要帮他剪头发，帮他剪指甲。很厉害，是这样子的，啊，后来战争的时候被谁偷抱走，就永远失去了，不见了，到现在没找到，可能保存不好，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当年是这样的，每年开，每年帮他剪头发。佛教真的不可思议啊！你哪一种宗教都没有这种样子，他就能这样啊？好，那他老人家就在那里入灭。你看看，按照慧思大师他的师父的说法，他说那个请演讲的嘿，那种都是业障，那都是来让你讨命的，你懂吗？那都让要么增长你的什么，增长你的名利，要么就是让你奔波劳累的，看起来恭敬，帝王啦，弟子啦，大长者啦，大护法啦，要求你啊，干嘛干嘛的，看起来都很恭敬。那个啊，都是什么呀？都是，意思就是说，都是恭敬中带着，让你困扰、让你麻烦的。那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折，我在《水月抄》里就写过这个故事，这叫做江陵四折。江陵，他人在江陵。江陵，你们查一下，江陵在哪里？古书查一下子，江，长江的江，陵，这个陵，这个是很有名的古城啊，在哪里啊？反正就是江陵，他在江陵的时候很有名，讲这句话，他在那个地方道场讲经，啊，河南的样子，在河南，他讲这个江陵四折，折啊哪里？湖北哈、哦，对了，他是应该在华中一带，对，湖北。湖北是天台宗第二大本营，有富传山也在湖北长沙、哦、那一带、哦、湖北江陵四者， 江陵四则，四种则，四句则。这是天台宗很重要的一种修行观念，就是你要则则则则，四个则，讲了四个则，所以他很恳切。现在很讲很重要，所以想三遍，对不对？才没有了，他讲四遍，则则则则，他讲四遍，所以江陵四则很有名。那好了，问题来了，智者大师怎么没有则呢？师父叫他折啊，他怎么没有折呢？你看他到路边圆寂，你想想看，啊，就这样直接再上山回去哦，回去才入密，就是安错嘛，就肉身不坏这样。意思就是说，你要我，好了，我就报这个恩，或者我报众生恩，我还是出门。但你知道，我这次出门走不到你家，我还走呢。真的太伟大了，对他来讲如幻呢，他是药王菩萨再来了，他如幻呢。师父是这样讲，他的师父是谁？是慧思大师，后人说是观音菩萨再来。所以观音菩萨劝药王菩萨啧啧啧啧讲四次，很重要，所以讲四次。那药王菩萨有没有啧？有，他用反过来做的方式折啊，他不是不知道啊，所以说大圣法就是这样，他不会折，他不会执着那个文字像的来去的，他自有他的选择。做徒弟的是这样选择法的，很悲壮呢，死在路边呢，就这样在路中，在路途当中，因为你一直邀我去嘛，啊，我也没办法跟你讲什么，啊，你这么护法呗，那我就去呗。真的叫鞠躬尽瘁，真的叫鞠躬尽瘁。所以天台人呐、啊，一向都是这样。你们要不烧身燃身供职供佛啦，要么就是在困顿当中啊燃烧自己。你看在香港，香港佛教就是天台宗撑下来的。那几位天台宗的大德，其中一位还是算是我法师兄，觉光长老。哦，然后我们是高攀了啦，但意义上是法师兄，已经圆寂了，都是的。那做多少事，都是天台宗。当然，其他宗派也应该有贡献啦，但是呢，就是这样。哦，就是整个天台宗在上海啊，不在香港是有是做了那么多事，都是这样，从来就是如幻当中起大用。他当然知道我如幻呢。啊，刚刚讲的定西和尚也是啊，我当然知道病是假的，如幻嘛，是不是这样子啊？大用是什么？会痛啊，就是它的用啊。病一定有用，不然怎么叫病？一定起作用嘛，啊，就是会让人家难过嘛。我就得接受这个难过的事实啊。大圣法是这样，所以大圣法我常常讲，我说很多学佛的人呢、啊，学的就跟好像不食人间烟火，讲的都是天边海边的事这样。等到他在脸书当中秀出来的是什么？抱着他孙女儿，说他孙女儿多有善根，在那里怎么样？在那里放闪。你讲的像个圣人一样，好像都不食人间烟火。你转个身对你周边的人在那放闪，你不是很假吗？你懂意思吗？你在家人，你没有能力讲那种话的。你讲那种话，你事实上是让人家失去信心的。你就过个在家人的样子好吗？你不要一学了佛之后就是这开口闭口解脱祖师怎么说怎么说的啊，没有资格，你这在家人没什么资格讲这种话。我们出家人都不一定敢讲这种话，在家人这样说那就不了什么，不了这些世间相，他就要提那些出世间相，世与世间呢、啊、一如。那当然我们一般人不能这样说的，可是你过度的提出世间相，你的卖弄那个出世间相，那是虚伪，那常常让很多很多人学佛裹足不前。为什么？病是真的、啊、病是假的没有错，痛是真的、啊、凡夫你就得凡夫的面对凡夫的真实相，不要装得像圣人一样。那这样我谁敢学佛呢？对，大部分学佛不是大部分，所有人学佛都从凡夫下手的呀，所以从凡夫出去， 谅解凡夫的样子，理解凡夫的样子，然后说我们从凡夫的样子再翻转一下，翻转一下，一步一步的起来，不要假装是圣人，是修行人，这假装没意思，要这种观念啊，不然你这在这时代当中啊，会让很多人裹足不前。并不是我要降低标准，没有，没有要降低标准。佛法大乘法就是这个概念啊，所以声闻法不是这个概念，声闻法确实叫你远离声闻法，但是即便是怎么远离，也不是你在家人可以说的，你在家人本来就没远离啊，你怎么说什么出离法？对不对？你就是你就好好乖乖的，就应该去护持三宝、恭敬三宝、供养三宝，或者是赞叹佛法，这样就好了。但最好你赞叹的是什么？是大乘法，因为大乘法没有远离人间那么远。你要一天到晚赞叹声闻法，你是在家人，你赞叹你不怎么不自己去处理？你就老赞叹，然后好像别人在你旁边看的都是那么龌龊，他就喝个下午茶就是罪过。会被你说成这样，所以很多人就在那里过那种生活，哦，并不恰当。在这个时代，任何时代都不恰当，在这个时代也是。所以这里讲到了啊，这里讲到说起因法起灭，无人无我众生，虽有法起，意识颠倒，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命是。他告诉你事实是这样，那因此进一步的说。虽有法起，意识颠倒，就是乃至于你认为有法的起灭、生灭也是颠倒，这是大圣的看法。声闻彻的看法是法起，什么叫法？生死法，就最大的法，生死之法，有没有？那我不想入生死，所以我要认为法起生死之法是真的哦，那因此我要离开它哦，了解吗？是这样子的，但是。你看最后一句隐藏着什么？隐藏着说，连声闻所认为的法起，它都是颠倒的，就生死之法没有起。龙树菩萨在有一个偈子最有名：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生的叫无生偈，无生偈法。他说，因缘所生法啦，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这个中道义，这是一个，这也是。这也可以说为是中道记了，或者叫做二，有人说是二地记，天台说是三地记，三地，也还有一个中地啊，中道地啊，是这样。还有一个叫做无生记的概念，那是是龙树菩萨在这个中论里头提到，他是这么说的，这一切法。不自生，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之无生。一切法不自生，不共不无因，啊，是故之无生啊。一切法不自生，啊，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之无生。这也就是四句偈。一切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第二句是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之无生。一切法不自生，不从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之无生。一切法哈不自生，什么意思啊？这朵花长这个样，不知道什么花了哈，突然间生出一个一模一样，从他自己。copy 出来，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啊！花都嘛从另外一朵小花再长出来的啊，一颗苹果不会自己 copy 出另外一颗苹果，不会的。它是怎样？苹果的核拿去种，再生出来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它不自生，一切法不自生。啊，有个四法藏，明天呢拷贝一个四法藏，叫做什么呢？复制一个人。复制四法藏出来，那可以复制肉，但是恐怕没办法复制心情、心灵，如果复制心灵的话，同一个吗？同一个的话，我讲话他还讲一样的话啊，我走东，他应该这个走东啊，很可能他就各自走出独立去了、啊，对不对？所以一切法不自生，不共，不无因， 我们先讲不无因，他说也不从无因生，也不从共生。我们先讲无因生呐、啊，无因生一切法哈不需要任何原因，无而忽有，有而忽无。也就是说，一颗苹果不需要有一颗苹果树来出现，干嘛？打开冰箱念苹果苹果苹果，它就苹果跑出来了。看我就有斗笠，有这种道理吗？没有啊，不会无因的。要么我去买，要么我去种，对不对？要么我去，没有啊，去骗，不会啦、我去跟人家讨一颗苹果。总而言之，苹果的出现一定是从树长出来的，不会不无因嘛。不自生是苹果生苹果，无因是没有理由无而生有，这都不会的嘛。这是从人本的观察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从人本的经验当中就可以看出来，好，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好，这不无因。那什么叫共？就是自因跟他因共出来，就是说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不自身，就是因为他自己。所以他就生出一个苹果，不需要经过苹果树，那就苹果就是苹果，苹果不用经过树再来什么，就是苹果生苹果，叫做自生，不自生嘛，对不对？刚刚说的啊，不无因生，啊不无因生就是没有任何原因，他自己形成原因，啊不就是没有原因他就生，也不对嘛。啊共是什么呢？就由他自己，还由外来的另外任何一个原因。不晓得是什么原因，但只要外来，一定从外面来，跟他无关的，这样拿才生。就是有了苹果，他有了一个，比如说有一个人吹气，或有个念咒，或有一个人跟他无关了哈，去画一颗苹果，然后这两个合起来就生出苹果，没有共因，不是这样。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好了，苹果去种的，用种出来的可以，那叫总是他因了嘛，总为不他因呢？不同不共不无因，那个共因了，总共因了吧？好，来，我说，苹果怎么共因法？来，苹果种子是因了吧？苹果种才能长出苹果树嘛？啊，苹果树才能长成苹果嘛？对不对？好，那我现在讲苹果的种子啊，苹果种子是因哦。那光苹果种子不够嘛？土可以吧？土可以吧？啊，土。那再来土。苹果种，然后还什么？哦，水啊，来水，水的第三音，啊，第四音呢？啊，阳光，然后呢？然后就长出苹果？没有啊，还慢慢长棵树，对不对？啊，长棵树要不要加肥料啊？我再加肥料啊，再加，好多音呢，共音呢，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好的，共音呢，然后苹果的水跟肥料是谁去加的？我人呢、啊？不是机器人，随便啦。好，反正有人去加它，有什么东西去加它，就把它加进去。哦，那叫好肥料。然后最后长一棵树，然后那棵树呢，又长个花，叫苹果花。然后花呢，没有被风吹，没有被虫咬啊。然后花谢了之后结果，然后慢慢哒哒哒哒哒，好，苹果出现。请问这里有多少因？有多少因？这些因通通加在一起，就会形成苹果吗？没有。你把阳光跟水，你把种子都摆在一起，用相加法，没有。它不是相加，它是一个缘扣一个缘，还要互相有好缘。你真正去种苹果的时候，你把种子放进土里，操作法的我跟他都一样操作法，可能他的长出来，我的没长出来，不是相加就必然。你懂意思吗？一定有一个没有，有可能没有的，这第一种。第二种，好吧，就算相加起来，你看起来是这些共因所成，但是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共因。来，我们来说哈，水是不是苹果？不是啊，肥料是不是苹果？不是，苹果种核是不是苹果？当然也不是啊，那是核啊，是不是这样子啊？那里头都没有个苹果这个因在里头，但它相加起来，非因加非因，怎么会是成为苹果因呢？它不是的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些相加的东西， 看起来是因为这样而促成苹果的，没有错。可是你个别来看它的因，没有一个因是苹果里头有个苹果籽或苹果味或苹果的什么，没有。苹果长出来之后里头有没有肥料味，你敢吃啊？真有肥料味你敢吃啊？当然打农药是另外一回事啊。我说从土里长出来之后，你下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氮磷钾这个东西，难不成这苹果出来就是氮磷钾的味道？没有啊。可见它原来加进去的因到今天成为苹果，它已经消失了，它不是相加保留在那里的，它讲的是物理性的相加，没有。所以它是共不共，它是不共。哇，苹果不自生，天底下东西有三种生：自生、他生、无因生，最后共生，就四种因缘而已。所以说，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而不无因，四种都不对。所以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没有生相，没有就缘起相，没有一个真正生。所以一切法既然没有生，啊就没有灭。所以你看到的一切法都是如幻的在生灭而已，不是真正被生出来。人也是，苹果也是，一切法不自生，不从他生，自他都不是，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自跟他相合就叫做共，自跟他独立，要么就自己生，苹果生苹果，要么就是苹果被某一颗花生出来，或者每颗石头生出来，都不是，没有任何一个他因。那好吧，把自跟他合到一块，把苹果埋在土里啊，然后把这水啊什么都算在一起，看起来好像有生，有共生，没有，已经不是原来的苹果了，不是它的原因，原来的内涵，所以也不共啊，不无因，更不可能无因呢、啊，所以四种都不对。自他共无因都不对，所以是故知无生。这是龙树菩萨在中论里头呢 很有名的一个逻辑的 表现法，这个应该说他的一个一个逻辑的一个说明，说明无生，说明无生。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说证无生法忍，就是这个意思，就宇宙之间一切法无生啊。这个无声当然有大圣的无声跟声闻圣的无声啊。我说过，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是一个无为法。无为法的深跟浅看法不一样，看法有深浅，深的是大圣，浅的是声闻圣。浅的大圣就把它认为无就是无了，那就把它认知为无。所以这龙树菩萨在这个三谛说里头说的这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你看，他就不给他因缘所说法即是空，可是下面两个义，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义。所以你说他是空，他有假名哦，假名是假作用，名就是名是谁给的？我给的，人类给的啊。为什么要给一个名字？它有作用我才给名字啊，不然是干什么？我生个小孩，这个小孩是我儿，我才给名字啊。我看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对我有意义，或者它存在那里，我必须描述它，我才会给它名字啊。我没看到了，没听到了，我怎么给名字？所以一名为假名，它只是个假名，虽然是空哦，有假名，有假作用哦，但一名中道义，它还是中道，中道隐藏的一个什么不生不灭啊，也没有生灭的实相性。所以这天台中所看到第三谛叫做中道谛，谁呢？慧思大师第一次看到，他悟入这个中道实相，就在悟这个这句话的。声闻圣不是这样看，声闻圣我说因缘所说法，我说即是空啊，空啊，因为空所以只给他一个假名啊，因为这个假名呢，所以是怎么样？是中道的，是什么样中道法？是我不可取。那虽然它最后有作用，但是呢，这个作用是不可得的。他把它认知为这样，所以一切都在空性上见解。 所以同一个寂字，声闻人他理解的就是纯粹是空。大圣人一路理解到更深刻的妙有，更深刻的中道义，这个就是所有天台的核心见解。你听完这个你就懂，所以为什么天台它跨所有的佛教内涵，是因为它这句类似这样的句子跟理解的方式有深浅啊。好，那么这样子，所以说他说虽有法起啊，意识颠倒，就是这样。你认为那些生灭假法，你认为你把它执着为假法，那也是什么？也是颠倒。那凡夫认为是真法啊，也是颠倒。声闻人说那叫法起的，那是法起生灭的，不是真有生灭，他就执着他是不是真有真灭，那执着他是如幻，所以偏空涅槃，偏真偏空，空就是真。说我觉得那是真理，真理就是一切法皆是缘起，没有个实相，所以我这个我也是如幻，没有实的。他就这样，他就执着这样，就执取这个。那这样子的话，所以一切法都是生灭法的，没有一个我的，因此执着无我。这样子呢，虽是也一样，他还是认为有法起，可是他是颠倒，也是颠倒哦。对声闻人、大圣人来讲，这样也是颠倒，执着空性。那凡夫呢？凡夫是这样，凡夫是法起就是真实啊，当然颠倒。所以虽有法起，亦是颠倒，两种颠倒，凡夫的颠倒，哦啊，声闻圣的颠倒，是这样。哦，那个声闻圣的颠倒相对好了，他还是可以证圣果，哦，但是他就执取偏空，所以法华会上才会怎么样？才会弟子们自叹，说我呢那个时候我证得思维取证，闻辨信受就思维取证，闻了就信受我就取证，证得就证入了偏空涅槃。这里讲是这样，所以大圣法它就会更转进啊。好，那么进修法师的说法呢，我们给他做大圣解啊。至于进修法师自己真正的看法是不是有具有这个意涵在，那再说了，我们也不知道哈，他没有再做多说明啊。啊，颠倒者来看，他说颠倒，他就开始说了颠倒。他这里讲的颠倒，基本上至少是声闻的颠倒啊，这颠哦，凡夫的颠倒不是声闻，凡夫的颠倒，凡夫颠倒是什么？什么叫颠倒呢？我已经说颠倒，那什么是颠倒呢？就是身见边见，其实身边界见邪都叫颠倒。身见边见，常见断见，啊，叫做边就是常见断见了，身边啊，借见借见取见，还有这个波无因果的波无因果见，波无因果，好，这叫邪见啊，身边借见邪啊，这是邪见，这个就叫颠倒，就叫五邪。啊，就是这个是五，这个五力死啊，啊五力死，嗯，那这个五力啊，五力就是说产生的是很快，产生是很快，而且它产生很快，但是呢，要断除它基本不会那么难，啊，产生很快，就是常常在砍来砍去的，常常就出现力很力。他几乎你都是用他在过日子，啊，都是他在那么产生麻烦，他很厉，金拉。但是呢，他相对容易钝掉，刀是很厉啊，他就很容易钝掉，你懂吗？那一砍不对了就钝掉了，什么意思啊？我能够挡他，我相对容易挡他，我相对容易修正他，身见哈，就是。我执见呢，缘起性空，出果人就容易见到他的，就容易看到他的不对，所以能够把五力死，见惑，这就是见惑，见解的见，见解上的错误就能断除，出果人就能断除，所以他叫力死。 那顿死呢，要到极果的四果，声闻人的四果，他才能断尽，就顿死，贪嗔痴慢疑，都是情绪性的，啊，都是思想性的，叫做思惑，而且对思惑，见解是理性上面的过失，啊，或者是一种客观认知上的过失，那是见惑，啊。那见惑就立死，是这样。好，那么就我们暂时不是说那么多，但他说颠倒是指这个身见边见为主。那依于五音所起的四倒，色本不净，于色起净倒，四种倒，净倒，常乐我净的净，净倒，受尘世苦，于受多起乐受，乐倒。心是无常，啊，于心多起常倒，颠倒了那个常倒，心是无常啊，但是你觉得心是恒常的，所以心是无常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比较有儒家背景或者传统文人背景的，像弘一大师啦、印光大师，他们就会常常。尤其是弘一大师比较文人气息，他就会常常，他就说到一句话，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天涯咫尺，咫尺天涯。”这种话好像看起来好像说交朋友，有时候好像就有了一点冷那种感觉啊，淡如水嘛，淡如水，所以道友之间哈。啊，就淡如水了。这符合佛法吗？一半，声闻法确实这样。所以我常说啊，中国的很多的大德啊，他受到的传统的某一些，你说他儒家也不一定呢，但是呢，他确实受到帝王思想的影响。所以君子之交即淡如水也是呢，他也具有这种味道，他也具有这种味道。我问你哦，干嘛要淡如水？你就渴望浓烈吗？你是要淡如水啊？我就不渴望浓跟烈，我有什么好淡如水不淡如水的？我们勇敢的来面对这事情。我对你没有任何的渴望，你对我就是无量劫以来的父母，我能帮你忙的我就帮你忙。我能跟你在一起的，我没有所谓的执着愉悦跟不愉悦，我也没有什么浓跟烈的问题啊。你我就是天涯沦落人，就在五蕴当中都是还在受苦的人。你能够对我多好，我都感恩。如果你对我不好，我也觉得理所当然，因为我们凡夫，可能过去我跟你有恶缘，所以我也不会觉得。痛苦或怎么样，或者会痛苦啦，但也不能怎样啊，一切都是刚刚好而已啊，不是吗？刚刚好而已，懂的意思吗？业感因缘如此嘛，所以有浓跟烈的差别吗？浓，我不应该执着，我也不应该贪爱那么浓，但我也不需要忧郁，我也不需要感慨。该浓该淡，对我来讲都是浮云，连浮云都不是浮云，都可以不必浮云。所以君子之交，该淡还是该浓？该淡了，该浓了，啊？随缘就好啦，还什么淡跟浓？太浓。你让他淡一点，为什么？因为可能对方太执着你了，那就让他淡一点。哦、太浓就这样，太淡可能就是你搞出来的，那你也不必这样啦。偶尔拍拍肩膀，偶尔关怀他一下，也不必这么冷啦。冷到怎样？君子之交，淡如水，咫尺天涯。我就在住你隔壁，就像天涯一样那么远。你是你，我是我啊，卖修车， 有必要这样吗？关怀也没有说要浓烈到什么，也没有说要说我们永远怎样，没有那个山盟海誓也不必了。但关怀如患就好了啊，我该关怀就关怀呗，这有什么淡跟浓？这就是不忍众生啊！啊，他生病我就关怀呗，关怀完了呢，哦，以前你生病我都照顾你呢，现在我生病你说你要请假，妈的，太没感情了，有需要这样吗？有需要这样吗？啊，然后他就跑来跟你讲，君子之交咫尺天涯，所以拜托，我现在请假了，我们淡如水啊，哦，淡如水，淡如水，卡扎林别对你喊你喝，你今嘛搞我淡如水，有需要这样吗？没有，不求善恶，不求美丑，不求浓淡。只求我内心里不忍众生自然流露，而我也不求回报，这有什么好淡浓的？有道理不？有没有道理？哦，那这样我你在批评弘一大师，不要戴我这种帽子好吗？有需要吗？他是写过这种话了，但也不等于他就执着这句话呀。他可能在劝老百姓，劝他的朋友，劝他周边的人呢，对不对？你看看那个夏勉尊写他，哦，写得好好文人哦。我们小学读过嘛，啊，说我的朋友弘一啊，他李叔同，他有一次跟我吃饭，那个只有从头到尾就只有什么菜爆。啊，萝卜，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这样吃的可以吗？”他就说：“这样菜谱哈，咸得有味。”我看他吃的津津有味，哦，我好感动哦。他睡了一个破掉的那个草席哈，以前是个大文人，少女追求的网红啊，那现在就吃这么样子啊，他好自在哦。那是文人的话了。不要当真，你懂吗？要这样过日子，我也可以啊。我自己也是吃菜波能啊，不，没有蛋啊。菜谱炒什么呢？炒这个豆包，我也吃得很高兴啊。没豆包，我也可以吃得很高兴啊，好吗？我去当兵的时候，只有两样菜：花生跟金兰花瓜。我也没有好过比他太好啊。这也没什么好拿来说相的啊。该怎么过日就怎么过日子嘛，文人才会写那种文章好吗？我们修道人淡就淡，浓就浓，浓淡随缘。浓的时候不要怀念淡的，也不要假装爱淡；淡的时候也不要苦闷，说我怎么那么淡，都没有浓烈。众生记得你，不要太当真；众生崇拜你，也更不要太当真。但是众生远离你，笑笑就好，也不用哭，没什么好哭的嘛，自然就好。本来浓就是假的，那淡也不一定是真，一切如幻。大乘的风光是这样，所以利益众生哪有浓淡？该利益就利益，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啊，那该淡啊，淡淡就自然就好了，有什么好淡？所以这个时候上位子下位子都一样。当总统当凡夫都一样，大圣的风光是这样哦。那么就谈到这里，这就是所谓的什么呢？受是乐道，就是这个东西哦。啊，朋友之交这个心无常，有时候是会这样啊。朋友交往有时候无常的很，其实无常并不恶劣，有时候就是缘起性的啊，当然有时候也是我们凡夫啦，我们可能好朋友怎么可能讲了某一句话，夫妻也可能讲了某一句话就伤了太太，伤了先生呢、啊，是不是这样？谁都是这么凡夫的嘛，啊，谁都有时候就我执起来了，讲了某一句话就伤了谁了嘛，当然是，那、啊、就是无常了，那、啊、就无常了，那能怎样？没怎样，那也是无常，那也是无常相。 我这一生当然也经历不少这些了，哦，那有时候也会被人家伤了，哦，那伤我是觉得，不需要那个，都一切都刚好而已。你可能你要面对的时候，当下你可能会受伤，会难堪一下，但接着就说，哎，我是先对人家执着，他应该怎样，我才难堪的。或许他这样说最恰好而已啊，我的业感如此，或我的福报如此。或者我的格就是如此，所以他看不起我。我觉得啊，就只能这样啊，不然呢？你能装吗？你不用装啊，你不是那个格，你要装出那个格也不对啊。哦，就这样，所以说就接受，哦啊，也不用那么感叹，那种感叹就小家子气，我不需要这样，大圣人不应该这样。当然我说不应该也不对了，你可能你就会这样了。我们应该是说我们要超越。懂吗？要超越，哦，这个很重要，哦，所以这里头就没有什么你好我好啦，谁对谁好啦，怎样子的，好感恩，不好也感恩，浓感恩，不浓淡了也感恩，浓淡自如啊，都是一向一如，不是不但自如，还要一如，都一样，哦，这个就是从无常观起，也是从乐道观起，乐道看起来是乐呗。你就执着他乐吗？浓的就乐，淡的就苦，是吧？所以大圣是这样看，跟声闻看法不同。声闻看法纯粹受是苦，纯粹受是观受是苦，合理的。大圣呢，观不观受是苦，当然也观，苦而不成为苦，再翻一层，这样懂吗？所以大圣也是观苦啊，也是观苦啊。你要知道，凡夫相就是苦，你信不信？是不是这样？一切受皆苦，受者要么贪爱，贪之不得就苦；要么快乐消失是苦；要么感情变化是苦；要么一开始就是苦，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最后呢，不苦不乐还是苦，因为不确定，好恐怖，会恐惧。不苦不乐的当下，害怕苦来了啊，就恐惧；害怕乐跑了也恐惧；害怕追不到乐还恐惧。有没有？所以不苦不乐一定也苦，你知道下一步，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哦，要听懂，要感受到，所以感受乐是苦，感受苦是苦，感受不苦不乐还苦，大圣人也要看到啊，看到之后就知道，这他一切都刚好而已，翻转出去，声闻人就停在那里，就这个差别，以他来修。他就声闻人，大圣人再翻出去，再超越出去，哦，是这个。好了，下面的一句话，我们下一堂课再说。所以这里头啊，点点滴滴呀，啊，都具有大圣小圣的概念。好，我们现在但说小圣，我会跟你说清楚，但是我要再翻一次大圣给你看，懂意思吗？不然我哪知道你这堂课听完了就不来听了，你就永远听在小圣上。我一定是大圣小圣动同时说。何以故？我是大圣人，我或者是这样讲，我学习大圣，我永远停不住的，就是遇到了声闻圣，我一定会翻转出大圣来，一定不会停在小声闻圣里头。这样了解吗？但我也不会说声闻圣不对，我说过那是你可以看的某一些基础，哦，啊，了解众生就是这样，哦，你了解众生是苦嘛？常乐我净，在众生身上是没有的，是不常，是苦，是乐，是苦。不乐，然后呢？非我不净。要了解这个，了解这个了，你也要了解这个又有什么好处？你比如说，包括夫妻，有时候夫妻的感情慢慢的就淡化了，就平常就变成兄弟姐妹了。那你觉得你失去什么吗？没有啊，本来就是不净的嘛。所以说，现在变成兄弟姐妹不也很好吗？就不够不净了，也不错啊。你看看，你就会这样看啊。一般世俗人就会觉得哦。夫妻关系变差了，怎么会差呢？他本来就没好过，你干嘛管他差？是这样，啊，了解意思吗？所以这样子也就没有所谓的什么浓烈啦、浓淡啦都没有了。这个是大圣人可以转出来的，哦，是这样。好，我们就上到这里，哦，下一堂课明天继续上。向下文长，复以来日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智归佛，
智归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智归法，
智归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智归身，
当愿众 生,
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 苦,
三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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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